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很清楚的啊，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你看见没有？很稀奇，这个旧约这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呢？地上的事情不过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那个不过是影子，那个不过是形状，不是那个本物。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你看他这里讲的形状和影像，这又是图画，你这只是个图画而已，或者是个拷贝。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那头一层帐幕做现在的帐幕的表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表样，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都是些表样，不是真的，都像照片一样，好像看出识字一样。我们在幼稚园，因为我们年纪小，所以我们不认识字。那怎么认识字呢？那么你先看看图，然后就认识字。好像芝麻街里你看见大鸟，那么好了，你看见大鸟，你说这是鸟，你看着鸟，你就知道这是鸟。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新约读不明白，所以圣经就用旧约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那这些图画呢，就是表样；这些图画呢，就是形状。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预表。所以讲预表，严格说来就是讲图画。预表代表真理，预表也代表预言，不过是用图画来发表的。那么最会用图画来发表的，毫无疑问是路加，你看了吗？那么不光如此，你看，再看第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又是影像，你看见好像拷贝一样，这个不是那个真的，是影像。所以所有旧约，你看你很明显，这个圣所对于以色列来讲，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祭司们到了圣所，他会摸那个幔子，他有灯台，每一个东西好像都是真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影像，不过是影像，这是一幅图画。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圣殿也好，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只是幅图画而已，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第十二章二十七节。那么二十七节呢，这再一次的话是指被震动，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这里也是图画，就是震动的，不被震动的长存，不被震动，所以这也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你看见没有？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这里神的家很明显也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旧约的，不过来说到真的神的家啊，真的神的家。所以上面前面我们所说的这整个的会幕，这些事实上呢，比方说摩西在神的家敬重了，那么他事实上所说的乃是指着我们是神的家。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八章第二节，有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了，你看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点，就是我们有着大祭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在哪里呢？在圣所。不过不要忘记，那个圣所是原来的、本来的、原本的。地上的那个圣所是他的影子。然后下面说，就是真帐幕。所以可见，地上的帐幕不是假的，地上的帐幕不过是影子。所以他们是影子帐幕，只有到了天上，到了圣所，那是真的帐幕。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在这里，他是用预表的笔法，是用图画给我们看旧约跟新约它不同在什么地方。 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忘了，前面所讲都是影子，讲到神的家是真的，讲到真帐幕这都是真的。那么现在这个城呢也是真的，因为是有根基的城，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是指着什么？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也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来说的。然后呢，最后就是十二章，你看十二章第二十二节，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你如果光讲着来到锡安山，你还以为说来到旧约的，或者来到地上的锡安山，你还以为要到耶路撒冷，你爬到摩利亚山，那么你说我们来到锡安山，不是。这里圣灵下面接着解释什么？接着解释说，永生神的城邑，那这个不是指地上说的，因此你看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有雷轰有闪电，现在我们来到西安山，来到、那么你到了西乃山，后来进了迦南，你是到了属地的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可是事实上呢，不是，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作者，像路加福音的作者，能够把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把我们描写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说到这里，那么从这些地方你和路加来对比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那明天我们还继续，等到我们明天继续的时候，你会看见如果从整本的路加福音，你几乎就可以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换句话说，你如果把路加福音好好的读过，然后你再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放得更亮，看得更清楚。因为你会发现说，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的话，其实就是主父希伯来书的。换句话说，希伯来书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路加福音。那么到底路加是不是希伯来的作者并不重要，那重要的是希伯来书是圣灵所启示的，路加也是圣，路加福音也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是用神的话来启示的。当然你可以用罗马书来解释，你可以用这个加拉太书或甚至于哥罗西书，没有错。你比方说你如果用以弗所书，你能够解释希伯来书，毫无疑问。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如果你真的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的话，你好像真的得到一把钥匙，能够把希伯来书的精华和主题能够很淋漓尽致的好像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你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作者，其实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新约只有一个作者，就是圣灵自己，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但是尤其如果就着神所拣选的人来说，你看见写希伯来书的人若不是路加，他在很多地方一定是像路加的。那么所以就是圣灵用这样的特点和他的比较，那么才把希伯来书很重要的那个信息能够发表出来。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呢，我们你记不记得这个在传道书有一句话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如捉影，如捕风，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虚空呢？这个虚空的原因就是你好像抓着影子，好像你要抓着风一样。那么很明显的，今天所有要回到犹太教的人，所有不认识什么叫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所有留恋犹太教，所有留恋旧皮带的人，弟兄姊妹，他们要听见的信息是什么？整个的犹太教最多最多，你讲他荣耀吧，你讲的一块石，你看见说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叫肉体的人充满了荣耀，觉得骄傲， 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呢？他事实上是像雨一样，像风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仍旧留恋这些东西的话，那不过是如捉泥如瀑布。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许是路加，也许靠近像路加的人，当他我像圣灵用他，特别用他，因为只有他能这样做。你看，你看保罗能看见，但只有他能把这一幅图画把它表达出来，那没有人比他表达的更生动，表达的更清楚，所以信息是很清楚的，不可以退后，应当要极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整天捕风捉影，这是虚空的虚空。我们应当要等候一个有根基的人，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们出到营外救着他去。这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要变成一个营，那个营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连犹太教也会变成世界，世界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你只要是在犹太教里面，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那我们呢，不要爱这世界，所以要出到营外救着他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护照。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这一块鱼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这块石头上，渐渐的要变成无有的。弟兄姊妹，你还留恋，那还要渐渐变成无有的。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基督教。它不是福音和福音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这些，不是什么，不是犹太教的意志。感谢主，今天新酒应当放在基督教。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可能的作者的时候，事实上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把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中心的思想和它主题已经把它点出来了。我们抓住这些钥匙以后，我们再来看它就更清楚。那明天下午不要忘记是很辛苦的，因为下午所以大家最好早晨多睡一点觉，那么这样你的精神会好，因为明天下午很重要。明天下午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约翰从是路加福音来找到那把钥匙，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希伯来书把它解开，叫我们对希伯来书认识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你召聚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从台北地区或者从台湾各地来到你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今天你能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郑重的宝贝你自己给我们的话，叫我们不忽略这么大的机会。我们仰望你，但借着希伯来书的话来坚定每一位，叫我们不再退后，不再冷淡，叫我们真是能够殷勤，也叫我们能够竭力进入安息，也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